银娥说，你也看了一早晨看到了，孩子比谁都健康，很仁义，很孝顺。女人说，
不得好死的，一定是买通了大夫，骗了我一辈子，他就是不想负担这个孩子。
你咋也该选个城里人家，丢在我这儿。城里人呐，没有乡下人牢靠。孩子学习也好，马上要高考了，老师说考上没问题，等高考完你就领走吧。
大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来领他走的。
从收养那天起，我就想着有一天他的父母会来领走他，我也一直希望他父母领走他。孩子怎么能一辈子不见亲生父母呢？
大姐，他跟着你比跟着我强，我养不好他，就是来看看他，也来谢谢你。
看你穿得光鲜的，怎么会连个儿子都养不好啊？
这些年我做的不是光彩的事业，你也不要给他说我的存在，就让他当你是亲生的，千万别告诉他，我求你了。
女人掏出一张卡说，
我已经来锦绣几天了，办了这张卡，钱不多，姓名是萧晨，密码是他的生日，生日你知道吧？
嗯，你不是在留的钱里加了张纸条吗？
这钱不是给萧晨的，是给你的，你想咋用就咋用。
不怕你儿子受罪呀？
这些年了，人人都看得明白，
你认了他吧。
你说认我？不不不，绝对不要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。萧晨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
不知道，锦绣都是租户，来来往往的，没人记得这些。再说他一直随萧长福姓，我们给人说是他从老家带来的，长福也不在了。
这最好，他也不知道孩子在这里，他找不到，万一找来请别告诉他。我希望他活得单纯，就像没有遭遇父母遗弃的孩子那样单纯，不要让他有那么多的挂心。
这对孩子是不是不公平啊？
大姐，要是你，你觉得知道了好呢，还是不知道好呢？
银娥叹口气，女人接着说，
我们只是生下了他，这一点儿其实不重要，我们没养过他一天，多看他一眼都没有过，让他知道干什么呢？所以拜托你，千万别告诉他，让他单单纯纯地活自己的，人心里没事儿多好啊，你说是不是大姐？
女人临走时说，
大姐，永远不要让他知道他的身世。
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啊。
大姐，你没有必要知道，也不值得知道。
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，
大姐，谢谢你。
银娥笑笑说，哼，你别觉得欠我什么，你这样想，就当我前世亏欠了你， 这辈子该给你抓个娃。我这些年一遇事儿啊，就往前世想，一想就通了。第二日，银娥把卡给了小娥说，你不是想扩店面重新装潢吗？这卡你拿去看有多少钱，能少带就少带点儿。
你哪来的钱啊？哼，还老鼠存仓嘞。
你别问那么多。
昨天那个女人给的，她是萧晨的娘。
萧晨的娘在山里，萧晨是萧逸的哥哥。
切，这你骗不了我，我记得清楚着嘞。他找来了，是来要萧晨的。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萧晨要高考了，他来要孩子，摘桃子。你答应了？
他不要孩子，他只是来看看。他一辈子都不想让萧晨知道自己的身世。除了你，还谁知道？可千万别给萧晨说啊。
我们要说了，他早知道了。
你们不要给萧晨说，他娘说的对，不想让萧晨像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活得那么扯心，让萧晨单纯地活着。
那他就不该来。
他是娘啊，咋能不来？我估摸啊，他以后还会来，但只是偷偷地看看，不会认萧晨。
那这钱你就给萧晨存着，
存到银行还不如存到你这里，你拿着用吧，萧晨用的时候你给他就行了。
不怕我吞了不给？
哼，你还吞了呢，到时啊我还算利息嘞。
这就对了，亲兄弟明算账，钱财上一定要清楚，这样就永远能做兄弟姐妹。
银娥捏着小娥的手说，找个对象结婚吧。
娘，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了好不好，我这辈子就单身了。
单身违背天理呀、啊，要是单身好，女娲娘娘为啥造人造男女呢？眼望四十了，抓紧时间生个孩子，单身啊老了不好过。小娥不说话，银娥说，你一辈子不听娘的话，这回就听一回娘的，结婚吧。小娥依旧不说话，银娥说，年轻不觉得啥，老了就会孤单呐。小娥叹口气说，
啊，我怕结婚了再离婚，你看现在这离婚的有多少啊。
找个人实诚点的，我看那小孙对你挺好的呀。小娥咯咯一笑说，
我们同居嘞，你能接受吗？
要说同居啊，娘是最早的，你那几个老子哪个不是同居的，都没领过结婚证。小娥想了想说，
娘，我听一回你的。
儿女的事情了了，银娥的梦中开始出现了张庄的山山水水，以前的生活。她明白，这是暗示她该辞路了。奶奶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，把亲戚朋友都走了一遍。奶奶说，这叫辞路，也叫收宗。人活一辈子，走过的每条路都连着亲戚朋友。能成为亲戚朋友，这要上辈子修多少年的缘分。要走了，都得走一遍，
省得到那是牵挂。一个旱年里给过奶奶一碗米的婆婆搬回老家河南，奶奶还去了一趟。银娥决定走走，现在她能放心离开了。贾小春已经像个家长了。下午，银娥叫来贾小春说：“你定个地方，把一家人叫到一起吃顿饭吧。”“
吃啥饭啊？不逢年过节的，又不是你生日，都忙忙的。”“
我说吃就吃，
还定啥地方？就我姐那串串香，我让把大包留着。”“
啊，那这阵儿就叫吧。还有，去照相馆照张全家福。等你60大寿到了，孙志说不定给你添个孙子来。”“
60大寿再照60大寿的，都有手机，照了就行了，还去照相馆？”“
去照相馆，照了洗出来，装上相框子。你们啊，以后应该一年照一回相，洗出来装到影集里面。那时候我和你爹刚到城里，日子过得那么紧，都还一年去照相馆照一回相来。不然你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个啥样子？”
照了相，直接到了小鹅串串香。小鹅、贾小春一家三口，孙志两口子，萧晨、萧逸、宝平，加上银娥，十人正好坐了一桌。银娥笑着说：“
哈哈哈，城里啊，现在没有这么大的家了，气派。”
孙志要喝酒，贾小春说：“
谁跟你喝呀？”
孙志说：“
贾小春。”
银娥踢了一脚说：“
说你多少遍了，你改不了口是不？”“
他揍了我多少回。”
招弟儿说：“
你也没把我叫嫂子啊，我总没揍过你吧？”
孙志说：“
再说多少年了，叫哥嫂不顺嘴。”
贾小春嘿嘿一笑说：“
呵呵，我这么多叫哥的，不差你一个，你叫我还不习惯嘞。”
银娥说：“
今天啊，吃饭嘛，没啥事儿，就是想一起吃个饭。不过啊，有一事想说说，就是孙志的事儿。”
孙志说：“
搞这么大的阵势，给我开批斗会？”“
哈哈哈，差不多。要是小的时候啊，得先把你捆了，站在那里。”
孙志说：“
那我是不是要站着？贾小春，不，我该说小乐他爹，还不找绳子把我捆起来？”
小乐说：“
你再不把我爸叫哥，我就不把你叫叔了。”
银娥说：“听到了吗？你们啊，都要给后辈做榜样。你们虽然说是三姓，但都有着血缘关系，都是兄弟姐妹，钢刀割不断。”
孙志说：“
哎，等等，我可不是这意思啊，不是因为贾小春姓贾，我姓孙，我们就不是兄弟，是因为他老揍我。”“
那是小时候，现在你大了，该明白的事理不明，你这样给他们都做了什么榜样啊？”
孙志说：“
我表态，一定改。贾小春，不，现在就改。哥，你要瓶酒吧，我先给大家赔罪。”
贾小春正喝茶，扑的喷出来咳嗽着说：“
你快别叫了啊，叫得我浑身麻酥酥的，咋觉得
就像骂我耍笑我嘞。
银娥正色说，胡说啥，你们不习惯也不在乎，可在别人怎么看，小辈们怎么想。
贾小春笑着说，哼，看来我还得揍孙志，直到他考上。孙志说，这事儿啊，我还得想一想，现在老板都是土豪，出身大学生的很少。
小娥拿了五粮液来，孙志说，
姐你真大方。
贾小春说，
百大款，换梅子酒。
小娥说，
喝吧，放了十几年了，卖还舍不得。
贾小春说，
换换，放着
喝吧。酒啊，没有贵贱，都是因为人才有贵贱。
孙志说，
娘，你这话是名言嘞。
贾小春打开针好，银娥说，
孙志的事儿啊，还不是这件事儿。
啊，我还有事儿。
考干部的事儿，
哎，考公务员没用，没有我现在拿的钱多。你看咱这房东名牌大学生，现在不是做了个水暖工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。
银娥翻了孙志一眼说，
你爹啊，就是在送你上学的路上把命搭进去了，你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你培养成个干部。
大家都不说话了。银娥端了一杯酒垫到地上说，
我说一句，你有100句等着，除了你哥孙鹏，你的书现在念的是最多的。别老觉得我们没你懂，要说考干部没用，你看一年有多少人在考啊，别人都没你懂得多。
这话呀，今天说了就止了，你自己想去。贾小春也端杯酒祭奠在地上说，
我也再不说了，孙志啊，你自己想去。
孙志也垫杯酒说，
我表个决心吧。
贾小春说，
别溜嘴皮子了，说出来的话不如存在心里的有分量。
那就不说了，都在酒里，咱们敬娘一杯。
小乐说，
我以茶代酒。
银娥说，
我昨天啊看了一句话，觉得很好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
孙志说，
励志名言吧，别说了，我最反感那些名言哲理。
贾小春说，
娘说出来分享一下。
银娥说，
人这一辈子啊，就是个积攒的过程，你攒啥就得到啥。
萧晨说，
哎，等等，我分享一下。
银娥端起酒喝了，爬肘子上来，贾小春给娘撕了一块，银娥撕一块给小乐喂进嘴里说，
小乐呀，奶奶跟你商量个事儿。
小乐咯咯一笑说，
还跟我商量事儿啊？
当然得跟你商量，得征求你的意见。
啊，还征求我的意见？奶奶说啥就是啥，不用征求我的意见。
让你爸妈给你再生个弟弟，你同意吗？
我举双手赞成，我们班有一对双胞胎，在全校都是老大，没人敢惹。